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在今天主日，我们又一起回到主的家，在这里一起献上我们的敬拜，在这里思想上帝的恩典。今天呢，我们特别愿意用一个题目来一起思想，就是说，我们还缺少一件缺少一件。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讲的这个故事，我想各位都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哈，很多遍。但是感谢主，借着这一个故事，还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激励我们，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分给穷人，而且还要跟随主耶稣。严格来讲，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其实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缺少这一件哈。我认识一位牧师，在高雄牧会的叫做周富贵牧师哈，周富贵牧师。那我跟他认识是因为在过去我有一段时间在联会里面的青年部圣乐部在那边服事。那在服事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重要的同工哈，同工经常在各方面我们一起来同工来做主的工作。因为这样的我才认识他。他是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的哈，他是在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的。那么他有一次跟我讲了一件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哈。他说他从小父母亲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富贵哈，富贵。那么他懂事了以后越来越懂事以后对这个名字不太喜欢。他这个名字太俗气了，那么富贵来富贵去的哈。那么在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同学叫来就是富贵来富贵去，他越来越懂事了以后他其实很不喜欢，很不喜欢。但是呢，没办法，因为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准改名字的，不像现在放松很多，以前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他只好认了认了。那么后来在浸神毕业以后他就到高雄牧会。那个时候正碰到什么？正碰到台湾不断的在公寓盖公寓。我各位大概太年轻了，你们大概不大知道我早期在台湾的时候几乎都是平房哈，像平安那个整个厦门街来说，只有一栋房子是两层楼的，其他全部是一层楼的哈。那一层楼做牧师的要去探访人哈或者是要去见人很方便通常就是敲敲门就可以了。可是等到公寓慢慢多起来的时候就不然了，你没有办法敲门的，就是要按那个对讲机哈对讲机，按了对讲机的，那么对方就会问，你是谁啊？那他就讲了，他说我是附近某某教会的牧师哈，我可不可以进去跟你们稍微聊一聊谈一谈哈，谈一谈。绝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拒绝。他说我们不是信这个的就把它关掉了，那个对讲机就关掉，他就进不去。那他也蛮挫折的，常常被人家拒绝的多拒绝的多，让他进去的很少很少。有一次又那个对讲机又问他你是谁啊？他就顺口而出说我叫富贵的我是富贵的富贵。结果人家一听富贵，立刻就说好，你进来好了各位知道中国人总是人家是富贵，你还把人家拒之于门外，这有点不吉利所以呢一听说富贵他从此以后就学乖了，他每次就讲我叫富贵了富贵了，让人家就送他就开门让他进去。据他跟我讲，他说大概90%都会让他进去因为他叫富贵他说很感谢神神给他这个名字本来他不太喜欢的不太喜欢的居然这个在后来在传福音上面得到很大的方便。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他们开门让这个周牧师进去的时候，不只是接纳了一个叫富贵的人，实际上他们迎接了一个能够使他们真正富贵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很重要的机会。中国人对于富贵富足这些东西呢，我们是非常向往的。 因为坦白说，中国几千年来，绝大部分的时间老百姓生活都很苦的，只有极少数的朝代可以稍微好一点，那么都很辛苦的，我们辛苦惯了，就很向往那个富贵富足。但是真正的富贵是什么呢？难道是金银财宝吗？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的富足以及富贵通常都不是指的金钱而言的，通常 不是讲金钱的。比如说启示录三章，神对老底下教会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启示录三章，各位去看老底家教会，你就知道了。哦，被上帝骂得半死啊，说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可是老底家教会说，我非常的富足，一样也不缺。可是各位知道，上帝不看重这个，很显然的就不看重这个，他就不认为老底下是很有钱的，是富足的，一样也就也不缺，所以讲他说贫穷的、可怜的、困苦的。为什么？因为老底下教会不冷不热，这个教会不冷不热，常常把上帝拒于教会门外。凡是教会你把主耶稣拒于门外的，绝对是贫穷的，不管你有多少钱。如果你的心里把主耶稣拒于门外的，你绝对是贫穷的。你不要跟我讲你家里有多少钱，生活过得多好，身体有多健康，在上帝的眼光绝对是贫穷的。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见耶稣，还跪在耶稣面前，显然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又谦虚又可爱，难怪主耶稣后来看到他就爱他，就爱他，主耶稣看了就爱他了。这个年轻人他说，我诫命我都遵守了。各位知道很不容易啊，犹太人的诫命你敢说我全部遵守？我想犹太人没几个人敢讲这句话，显然他在信仰上、在道德上都是无可指责的。不但如此，不但如此，他的产业还很多。像这种人呢，通常都是穷得要死的啊。哇，他偏偏又很有钱，又很有钱，可以说这个人实在是完美的不得了，完美的不得了。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从人的眼光看起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富足的人。但是像这样的人，主耶稣却不满意，不满意，因为在他的认定中，这个人是贫穷人，是一个在天上没有财富的人，在天上没有财宝的人。因此呢，他就劝他说，你要去变卖所有的送给穷人，然后还要来跟从我。是的，我们从这里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非常富足的，但是在上帝眼光当中却认为他是贫穷的，除非他把所有的富足送给别人，然后他就变成富足的。这个事情啊，讲起来不大合常理哈，不大合常理。我要把我富足的东西给别人，然后我才变富足，那这个好像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不过的确是的，在这里主耶稣就叫他一定要把他的富足要送给穷人，你就会成为富足，你而且还要来跟从我。今天我们凡是信主的人，信主的人，我们都可以讲我们是个富贵的人、富足的人，我们就可以讲。好，就像这个跑来见耶稣的这个人一样，我们是富足的，富足的，有平安、有喜乐、有祝福、有恩典。因此我们常常开口闭口就说感谢神，因为我们实在看见了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惠， 充满在我们家庭以及我们的个人身上。我们有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健康的身体，因此在信主之后，我们常感觉到我们是富足的，已经脱离了贫穷人。可是我们是真的富足了吗？我们真的富足了吗？外表的富足显然不算了，真正要反映到你内心的富足，那才是真的富足。你如果只是外表的，让人家看起来说你这个人是富足的，那可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了。其实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富贵，真正的富足，要看他什么？要看他有没有积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不是看一个人的外表，而是他看他里面的满足，里面的富足。我们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一个人是否富足，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不是富足。如果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是富足的，那才是真正的富足，因为我们能够积财宝在天上。所以很显然，我们有两件事情啊一定要做，虽然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件啊，但是我们可以分开来讲。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分给穷人。主耶稣有一次进了会堂，有人拿书给他，他就念，他念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脚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悦纳人的喜年。当然主耶稣念的，人家送给他们那个书正好大概就是以赛亚书61章，他就是念以赛亚书61章。不过很明确的，他是念的这一段正好反映出耶稣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的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人。所以显然传福音是一个人真正富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所在。我们一定要能够分给穷人，否则不能与主一同享受那最大的富足。这个跑来见耶稣的人，若把他的财富分给穷人，他就能够成为最富足的人。可惜的是，他不懂这个道理，只有忧忧愁愁的走了。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把自己富足的东西，自认为富足的东西分给穷人。当然，这个包括金钱，也包括福音在内。福音在内，我们常常谈一个人的贫穷，不只是他经济上的贫穷，我们也谈到他心灵上的贫穷。那么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富足的人，我们当然要把我们富足的那个福音要传给这些贫穷的人，那些没有享受福音的人。所以我们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传的越多，我们的财宝积在天上的就越多，我们给人家的越多，我们就财宝就越多。这个不合数学的原则，但是这却是神国度的原则，却是神的国度的原则。一个小孩子拿了五饼二鱼把它奉献出来，不但自己吃饱，几千个人吃饱，收那些剩余的还有12个篮子。各位，他把这个送给别人，结果他得到更多。五饼二鱼不晓得他吃得饱吃不饱，但是呢，他送出去了以后他一定吃得饱。我们常常 要从这些教训可以知道，我们分得越多，我们就会越多，只因为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基督徒是否肯献上自己被主所用，跟我们富足有绝对的关系。我们分给穷人越多就越富足，否则就是空有富足的样式，而实际上却是贫穷的。 常常一点试炼临到你，你就会跌倒，因为没有根基，没有积财宝在天上，很容易就跌倒。我想我们大概，我从小就听人家讲，人啊，总会感觉你的家缺少一个房间啊。那其实我也有经验，我也经验，当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跟着结婚的时候正好学校没有那个眷属宿舍，所以结婚呢 啊给你一个单身宿舍，所以呢我们结婚的时候只有一个房间，单身宿舍啊，客房兼书房兼卧房啊，兼厨房兼厕所啊，只有一个房间，那个没有厨房啊，所以我们只好到学校包伙吃饭啊，没有厕所，有公共厕所，我们要出去外面到公共厕所去用啊，就一个房间啊。那个时候只要有朋友啊客人来啊，就坐在床上啊，因为也就是我们的卧室啊一样的，就坐在床上啊聊天啊什么，心里面想说，哎呀，再多一个房间多好，我们有个客厅嘛，人家外人来了以后，哪有就一进来就进到卧室的啊，那个在客厅能够跟他们聊聊多好。后来呢，哎，终于分到了，真的分到了，有一个客厅。好，有个客厅了以后，还是感觉缺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就带了学生小组，这个学生小组啊，就一天到晚在我们家聚会。他在这边在客厅一聚会，我们连出个门都有问题啊，出个门就不好意思走来走去，人家在聚会啊，在聚会。啊，我们心里想说，在一个房间多好。啊，在一个房间的话，啊，那个至少这个不必这样，人家在聚会，在客厅聚会啊，扰乱别人哈、啊，那我们就很好。好、啊，后来终于有了一个两房一厅的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们住，哦，那是好很多哈、啊，好很多。但是呢，还是缺，因为我们后来就生了一个孩子，那生了一个孩子以后啊，慢慢长大，他需要一个房间。啊，我们夫妻一个房间，他一个房间，那总要还有一个书房嘛。啊，书房，因为像我就一辈子在学校了哈、啊，学校那个读书这是免不了的，这是我的工作之一哈、啊，不是你爱不爱读的问题哈、啊。在大学里头教书，不念一点书也不行的哈、啊，不行的啊，常常还是不得安宁。后来果然多了一个房间，多了房间，糟糕，又多一个孩子。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不好意思，两个人住同一个房间哈，一个人要一个房间，还是一样啊，缺得不得了。当时就想，好想啊，好想再一个房间，我就可以把它专门当做书房啊，预备工作，什么东西都很方便，都很方便。是的，我们真的是永远就缺一个房间，啊，缺一个房间。可是各位想到没有，你那个渴望多一个房间啊。以便让你的生活能够稍微好一点的这种心愿，如果你哪来用在传福音上面，用在教会的服事方面，哇，那就太棒了，太棒了。你想想看，你今年带一个人信主，哦，不错，不错。明年呢，总要带两个人吧，否则你就没有进步了，啊。你今年只参加主日崇拜，什么都不参加，哎，明年加一个，要么参加团契，要么参加这个祷告会，总要再加一个吧，不能只是主日吧，啊，所以呢，你过去在教会没有任何服事，啊，那你还要再加一件呢，啊，你就加一件服事了。小小的服事都好了，哦，从小服事慢慢就会变成大服事啊，这个都是很好。总之我们还要再加一件，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如果能够再加有像我们希望房子多一间的那种心态啊，然后呢在服事上能够多一件，这个教会就很快的就会兴旺起来，就会兴旺起来。不一定在世俗上的财富我们会增加多少，但积蓄在天上的财富一定会增加很多，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在19世纪末年，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啊，一个布道家，布道家他经常巡回布道，叫做亨利·马里逊啊，那个跟到中国来传福音的马里逊不是同一个人哈，他叫亨利·伯利逊，马里逊。那么他常常旅行各地来布道，有一次他去欧洲，去欧洲布道了好几个月，在欧洲布道了好几个月，终于要回来，要回到美国，回到美国。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所以就坐轮船，啊，当然他没有坐到铁达尼了哈，坐了轮船回来，回来从欧洲到美国，各位就知道了，跑好多天了哈，啊，好多天了，回来，这个在古代这种行程是很大的哈，很大行程。好，这个船靠近纽约的港口的时候，他在那个船上面看，哇，怎么搞的？下面好多人来迎接哦，满满的有几千人呢、啊，几千人。哎，他突然想到，是不是我啊？来欢迎我，我这么伟大哈、啊，啊，这么伟大。最后一问才知道，原来不是，他们同船呐、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猎人，打猎的，打猎的。他从非洲啊打猎回来，收获很多。他是非常出名的猎人。那么这几千人是来迎接他的，因为名人呐、啊、要迎接他的。当他知道了以后，他心里面就有点很失望。他说：“哎呀，看样子还是当世界的伟人，比当传道人好多了。”啊，他终于有这个这样的体面。那可是等到他刚刚想了一下，立刻就听到很清楚的听到有声音对他说：“他说亨利啊，你还没有真正到家呢。”你还没有真正到家。各位，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真正到家的时候，那个欢迎的模式绝对超过马英九，绝对超过蔡英文。我们在天上的欢迎，那种上帝对我们的迎接，我们绝对是胜过绝大多数世界的伟人。一个常常把福音传给贫穷人的，必定是一个有积蓄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富足的人。这绝对不是地上的荣华富贵可以做比较的。有一天我们真正的回到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真是荣华无比啊，荣华无比。第二个，要能够跟随主。跟随主，主耶稣对那个人说：“你还要来跟随我。”跟随主这三个字，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口头禅。我们唱很多诗歌都有跟随主，然后我们跟人家讲道啊，跟人家聊天啊，都会，基督徒都会，哇，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啊，好像变成我们的口头禅了。我担心的是，你只有嘴巴没有心。没有心跟随主，你们知道跟随主是什么吗？跟随主啊，这个主实在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他自己说的，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跟随一个人连睡觉的地方没有啊？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连个枕头地方都没有。他又不是大官，又不是有钱人，可以说一无是处。你要跟随他呀？跟随他不但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还有缺点。缺点，跟随他，在拿撒勒，在以色列到处乱跑，都是用脚走路的，不能坐高铁，都是用走路的，很累啊！不但很累啊，那个真是累得半死。跟随他，你要跟着他那么累，这还不算。你跟随主耶稣，你的行为、你的言语还不能乱讲。你乱讲错了，耶稣马上就会责备你。你的行为不对了，耶稣要责备你。你受很大的约束啊！我们现在人最喜欢我要有自由啊，哈，我自由。我告诉你，你跟随耶稣一点自由都没有。前两天，这个我们中原大学的校牧室主任。高主任，他 还跟我讲，他跟我讲说他去访问一个教授啊，去拜访一个教授啊，跟教授谈一些福音的事情。这个教授跟他讲，教授跟他讲说，这个基督教我不太同意。他说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好搞得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你们说礼拜天要去聚会，你要奉献钱啊，然后你要做善事，你要这个。他说我现在都不信主，都自由啊，都自由，就被你管。你信的主人以后被耶稣管了，耶稣管。他说这个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愿望啊，要放弃我的自由。是的，我就跟那个高主任讲，我就跟他讲，下次他再跟你讲类似的话，你就跟他讲，就是信耶稣就是不能自由，要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自由，教导外面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呐、啊，很简单，你信的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的话，你为什么不跟他？你为什么要去跟那个不是真理的人？为什么？你讲个道理啊？那我们讲口语一点好了。你明明知道这是对的，你说我不要，因为你约束我。圣经说不可杀人，开玩笑，我想杀人呢、欸，那你却说不可以杀人，你不是管我管太多了吗？哦，我简单口语化，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那不可杀人明明是对的嘛，既然是对的，你当然要跟他了。你没有自由的，在这上面你没有自由的，在神的教导里头是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本来就当了基督徒，就愿意接受整本圣经的管教，你才信耶稣的。有些基督徒做了8年、10年的基督徒了，还感觉好自由啊！啊，礼拜天不聚会，有事嘛，不聚会。然后呢，这个奉献，这个干嘛奉献呢、啊？不奉献呢、啊？他非常的自由，而且呢，他一点都良心没有任何的亏欠。很显然，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基督徒了，你不来聚会还高兴得很。啊，还一点都没有愧疚，显然上帝的管教在你身上没有作用，没有作用，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到底你是不是真正得到上帝的救恩，就变成有一点点的问题了。如果你感觉到你信主了以后好自由啊，好自由啊，高兴来教会啊，听别人讲道，唱唱诗歌很高兴，不高兴可以不来。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的管教的话，各位知道你从上帝，你存在天上财宝的数量就一定会很少很少。一个人要接受管教，一接受管教了以后，你的财富才会增加。所以我们在要跟随主，就不要惧怕我们所遭遇的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增加我们的富足的。我们越经过不断的学习，我们的积蓄就越多，在天上的财宝就越多。一块价值5块钱的钢铁，如果你做成马蹄铁，大概只值10块钱；如果你把它做成针，大概可以值几百块钱；如果你把它做成小刀，可以有几万块钱。如果你把那块钢铁做成我们钟表的那个弹簧哈，钟表的那个发条，可以值几百万元，可以值几百万元。分别在哪里？就看这块铁被锻炼多久。你要成为钟表上的那个发条，哇，要锻炼再锻炼，锻炼再锻炼，才有办法作为那个发条啊，带动这整个表的啊这个时间的。所以呢啊，各位知道，当我们受到很多的训练的时候，我们 经过了更多的艰苦啊、奋斗啊、很多的试炼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有价值。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财宝就会越多。我想，对，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哈。各位如果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你们大概都知道，我们从小是经过苦难出来的。我想90%以上的人绝对不会反对我的看法。我们小的时候多贫穷啊，多困苦啊，多困苦。但是呢，最近从蒋经国开始到现在，我们享受了30-40年非常丰足的生活，丰足的生活。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跟学生讲，你们大概不知道，现在20岁的学生呢，我说你们大概不知道，你们过的生活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最富足的时代。对不对？当然讲，你们比皇帝好多了哈。以前那个皇帝哈，穿那个皇帝服啊，用扇子扇，热得要死，我们有冷气啊。我们这几十年的生活是过去5000年没有的，没有的。因为我们享受到的，我们记得古代那个辛苦，现在我们过了那么样的富足，所以呢，我们绝不放弃，我们要把这个富足一直留下来，所以我们要拼命去赚钱，拼命去赚钱，为的是要维持这个富足的生活。这还不算，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的是你把你的观念灌输给你的下一代，你一天到晚叫他要努力啊，要奋斗啊，要出人头地啊，功课要读得很好啊，将来才有出息。我们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下一代，但是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却忽略了，那就是要教导你的孩子要跟随主耶稣，一辈子要跟随主耶稣。你叫他努力奋斗都可以，但是这一点比那个更重要，因为那些东西只是地上的财富，跟随主耶稣是天上的财富。所以你如果不把你的孩子从小好好的教导，这个孩子等到长大了一做事了，他就随风飘摇，没有根基，随时都会跌倒，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这些老人呢，过去知道过辛苦，我们知道这个辛苦，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的富足。像一首诗歌所说的，你若未曾流过泪，是否珍惜慈爱的手？你若未曾离开家，是否迫切的想回家？你若未曾感到寂寞，是否会渴望安慰的手？你若未曾失望过，你是否会渴望有盼望？你若未曾迷失过，是否会渴望平安？你若未曾 遭受惧怕，是否会需要温柔神？很熟的歌，你若未曾流过泪，是否珍惜慈爱手？你若未曾离开家，是否迫切想回家？你若未曾感到寂寞，是否渴望安慰手？很美的诗歌，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我们每次唱这个诗歌都受到很大的感动。我们这些老年人真的很知道这个事情啊，很知道这些。如果我们没有走过主耶稣走过的路，我们绝对不知道主耶稣是那么样的慈爱。你如果没有走过这个你没有跟随 主耶稣，走主耶稣的路，你绝对不会知道主耶稣是那么样的富足。你要跟随了，你才会发现。我们当然，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的见证，很好。我们读圣经看到很好，但是坦白说，各位，这些的效果还比不上你亲身经历过。你亲身经历过的时候，才会知道哇，圣经上的讲的多有道理啊，多有道理。亲身经历是很重要的啊，你必须要学习怎么样的跟从主。虽然主耶稣从人的眼光来看一无是处，然而啊，我们一定要学会这跟从主。我们要学习，我们把拥有的我们要分给穷人，我们要学习实际的跟随主。这样的事情绝对没有一点侥幸的成分，更没有捷径可以走。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做一个彻底的改变跟坚定的利益，改变我们整个的思想跟意念，立定志向来跟随主耶稣，并且要跟随到底。这种彻底而有恒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人跟随主耶稣，跟随了一生，但只有一半，就有一半。身体跟着主耶稣团团转，我们在好多聚会都能碰到他，到哪聚会都碰到他啊。那么总也看见他常常把主福音传给别人，跟别人一起分享。我们不看到这样子，但是并不保证你是真正的在跟随耶稣。我们要经历一些的苦难试炼啊，然后为主受苦，然后我们的心意是真正的跟随主耶稣。心里面你个人的意念要全部去掉，让主耶稣的意念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举一个人的例子，各位就知道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那就是犹大。请问犹大有没有把他的钱分给穷人？当然有了，人家把那个真拿大香膏打碎了，他说跟你干嘛打碎啊，不去冒了冒去卖掉去周济穷人吗？显然他是常常就周济穷人的。请问他跟随主耶稣吗？当然跟啊，他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耶，随时都跟在主耶稣身边啊。可是后来呢，他把主耶稣卖了。所以各位知道吗，外表的不算，你要整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心里面出来的。犹大他跟随主耶稣是因为主耶稣是民族英雄，他是弥赛亚，他有可能成为犹太人的王，他是用这种心态跟的。他跟着跟着最后发现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人。各位，他要主耶稣改变成像他那样，而不是我改变要像主耶稣这样。所以这个声音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我们要把我们老自己完全放下，就是我要变成像主耶稣那样的，不是主耶稣要变成像我想的那样的人。各位千万不要误会，你啊，你在这边啊，这个聚会相信主耶稣是相信一个宗教。你如果相信一个宗教，你从小那个宗教就给你一个框框，宗教是干嘛？劝人为善的啦，周济穷人的啦，啊，所以你认为基督教也只是这样子，你就错了，你就错了。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信仰，我们相信的信仰。我们当然会有外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周济穷人啊，帮助人，这个我们都要做。然而，这个是我们当跟随主耶稣了以后，我们心里面的改变，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主耶稣对那个人说，你还缺少一件。今天主耶稣是不是同样的话 要问我们，你是否还缺少一件？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每一年都多做一件，多做一件，小小的一件都可以，我们就不断的成长，我们的教会也会不断的蒙恩。请我们低头祷告。啊，谢谢天父，啊，透过在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再一次的警醒我们自己，世人所看的富足富贵不一定是，只有主你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满足才是我们真正的富足。当我们有积财宝在天上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富足。愿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完全懂得什么叫做跟随主耶稣。我们相信主耶稣一生一世要祝福我们，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到主你的旁边，在那边与你同享那真正的富贵富足。愿主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